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8年4月24号，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古丽播报。
亚美尼亚天鹅绒革命成功，莫斯科保持谨慎。马克龙与特朗普会面，周二进入实质阶段。多伦多货车撞死10人的青年被捕，并无犯罪记录，动机调查当中。网络视频巨头 YouTube 宣布3个月内撤掉了800万个问题视频。中日时隔9年重启政府间文化交流协议会议。台湾即将举行军演，新国防目标是迫使敌人夺台登陆失败。台湾游客将麻疹带到日本冲绳，疫情扩散。中国32名游客在朝鲜车祸遇难，金正恩去使馆和医院慰问，北京表示感谢。中国广东清远一个歌厅大火，造成18人死亡，嫌犯被抓获。
华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蓉。接着再请古丽为您详细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
亚美尼亚总理萨尔基相在10来天的街头运动压力下，周一4月23日宣布辞职。亚美尼亚历史走入新局，已出任2届总统的萨尔基相在卸任后立即在4月17日被该国议会和新总统指定为政府总理。此前萨尔基相为自己继续掌权谋划的步骤是在2015年推动修宪，将国家总统制改为议会制，由总理掌握实权，总统变成象征性的职位。该国民众对这样的运作十分不满，特别是年轻一代。据法广特派记者发自埃里温的报道说，街头抗议者大部分是年轻人。在11天的示威压力下，萨尔基相周一23日宣布辞职。他解释说，这是为了保持国内的和平。亚美尼亚历史从此走入新局，但是这个新局是否有莫斯科的参与受到西方的关注。亚美尼亚是前苏联在南高加索的加盟共和国，独立后仍被视为俄罗斯的盟国。莫斯科对亚美尼亚局势密切关注，对这次天鹅绒革命的成功保持谨慎态度。俄总理梅德韦杰夫周一晚与亚美尼亚的代总理通电话，表示支持亚美尼亚人民。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萨克哈罗娃则在社交网站写道，亚美尼亚，俄罗斯永远和你在一起。法广记者说，俄罗斯没有谴责这场类似的天鹅绒革命，但是保持警惕，俄罗斯需要重新确认亚美尼亚今后不会质疑与莫斯科的联盟关系。俄罗斯在该国有一个军事基地。有关亚美尼亚的更多情况，请听稍后夏蓉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法国总统马克龙到访美国第一天，受到特朗普的热情拥抱欢迎，双方显示相处良好。预计周二，他将与特朗普讨论双方的重大分歧议题，因此马克龙与特朗普的友谊真相将在周二揭晓。他们将讨论什么话题？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一到达华府，开始对美国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特朗普总统与夫人梅拉尼亚当晚在维吉尼亚州乔治华盛顿故居福农山庄设宴招待马克龙夫妇，周二晚还将在白宫举行国宴。这是特朗普上任以来首次设国宴招待外国领导人。不过人们更加关注的是，马克龙这次到底要和特朗普谈什么？福克斯电视台23日报道说，马克龙出访前夕向该台透露，他在一些议题上很可能向特朗普阐述的观点。这些议题包括特朗普扬言退出岌岌可危的伊朗核协议、美国的贸易行动以及叙利亚冲突。美联社报道说，伊朗核协议预料是马克龙访美的首要议题。特朗普已定下5月12日的期限，要求欧洲在此之前解决伊朗核协议的缺陷，否则美国将退出协议。 马克龙则要代表欧洲敦促特朗普勿撕毁伊朗核协议。他认为，除了2015年的核协议可限制伊朗的导弹计划和区域影响力，对付伊朗没有任何备案。针对棘手的贸易议题，马克龙将向特朗普重申欧洲的要求，盼美方务必给新的钢铝关税豁免权。马克龙要对特朗普说，你不该和盟友打贸易战。纽约时报23日别出心裁的刊登一篇题为马克龙这一次我想要的可不只是握手的漫画。漫画说明写道，预计马克龙将与特朗普商讨伊朗核协议、叙利亚战争及特朗普加征关税对欧洲的威胁等问题。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多伦多4月23日货车撞杀十人案的肇事青年已被收押，警方对其动机展开调查。多伦多当时正在举行七国外长及安全部长会议，请听记者夏荣的介绍。
多伦多警方称，驾驶这辆从莱德公司租来的白色厢式货车的年轻人已被拘留，调查正在进行当中。多伦多警察局副局长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死亡人数后说，这将是一项长时间的调查，也希望有更多的目击者出面说明。这起事件发生的地点位于北美最长的杨格街和分治大道东的转弯处。有目击者称，在路上可以看到鞋子和碎片。警方暂时封锁该地区，附近的地铁也暂停服务。卡车租贷公司莱德证实，事件中嫌犯使用的是该公司的车辆。据悉，肇事司机一度想要逃离现场，但在警方追捕下找到了25岁的米纳桑，双方一度对峙。根据加拿大新闻媒体多伦多星报公布的影像画面，呈现出米纳桑当时和警察说开枪射我的头吧，随后他将身上的武器交给了警方并遭到收押，目前还不清楚他的犯案动机。同样是星报报道，米纳桑并未在警方的犯罪记录档案中，调查目前也未发现他与恐怖组织有关联。与此同时，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长古尔德拒绝就可能已经发生的情况置评。目前基七外长正在多伦多进行六月魁北克基七高峰会前的会谈，发生此事的时机可谓是十分敏感。
以上是夏荣的介绍。视频网站巨头 YouTube 今天4月24日表示，该网站在过去三个月内撤下800万个问题视频。请听记者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 YouTube 视频分享平台今天周二公布其今年第一季度有关审查其平台视频内容的报告，在恐怖主义宣传、卡通动画暴力转移使用、阴谋共犯理论等等视频泛滥之际，促使 YouTube 这几个月来必须面对其审查方法的许多批评。为了回应这些批评， YouTube 决定今天周二公布一份相关数据的报告，这是 YouTube 第一份公布这类型的报告，日期是2017年最后一季度的情况，这也是 YouTube 总裁在去年12月宣布的一些措施中的一部分。他在博客站上解释要更加透明化。 YouTube 解释在2017年10月到12月当中撤下了800万个视频，其中有670万个是借着自动工具审查到的非人工的操作，在第一时间侦测到，其中有 76% 在他们撤下时尚无一人点阅过。 YouTube 网站肯定指出，过去几年来，一般来说，这些视频在被撤下之前被点击的次数越来越少。例如在2017年第一季度，将近有四分之一因为暴力极端主义理由被审查的视频被点阅100多次。报告指出，这种暴力视频的比率在2018年第一季度减少到四分之一。 YouTube 如同推特及脸书等网络公司，经常以他们的科技工具的实力自豪，他们经常向大家解释说他们想要雇佣更多的网络版主来审查。 YouTube 总裁去年12月宣布，到了2018年底， YouTube 的审核小组雇佣人员将达到10000人。
以上是珍妮特的报道。日本与中国时隔9年重启政府间文化交流协议会议，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中两国政府日本时间4月23日时隔约九年举行了政府间文化交流协商会议，本次会议为第14次会议。此次会议是根据日中两国首脑共识，作为2018年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纪念活动的重要内容而举行的，也是为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计划五月上旬访日所开展的筹备工作之一。面向2020年东京奥运会和2022年北京冬奥会，双方就努力促进体育及青少年交流达成共识，旨在展现日中关系的改善。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外联局局长谢金英和日本外务省审议官宫川学共同主持会议，来自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国家版权局、驻日使馆等近十家中方单位和机构，以及日本外务省、总务省、经济产业省、文化厅等六个部门的代表出席会议。上次会议于2009年6月在北京举行，之后由于日中围绕钓鱼岛和历史问题产生摩擦而长期中断。去年11月11日安倍与习近平在越南岘港举行会谈，双方决定重启政府间文化交流协商会议。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台湾下周将开始举行连续几个星期的年度军演，本次演习的任务是要击退侵略台湾的敌人。路透社发自台北的消息说，这次台湾军演的最重要部分是在6月4号到8号。据台湾国防部解释，这个演习是要在海滩上歼灭入侵的敌人。演习中，台湾空军将启动空中打击的警报，台湾海军和海防人员将并肩作战。另据中央社引述台湾国防部官员4月24日表示，两岸的军力悬殊，台湾位居弱势，过去歼灭敌人的观念不合时宜，也做不到，因此迫使敌人夺台任务失败将成为台湾未来建军的方向。台湾游客将麻疹带到日本冲绳，疫情扩散，台湾官方呼吁民众不要恐慌。请听法广驻台北特别记者陈民峰的报道。
日前，一名感染麻疹的台湾男子前往冲绳旅游，导致冲绳麻疹疫情扩散，并传到名古屋。日本统计，上周已有300多人取消前往冲绳的旅游，主要是台湾人。而疫情在台湾也引起恐慌，疫苗供不应求。台湾疾病管制署宣布缩小建议接种的对象，呼吁台湾民众不要恐慌。根据日本统计，到上周五为止，冲绳已经有67名麻疹的确诊病例，并疑似有个案将病毒带回名古屋市的医院，造成医护人员发病。日本媒体转述冲绳县观光振兴课的消息，到上周五为止，有323人忧心麻疹疫情而取消前往冲绳旅游，主要是台湾人。由于冲绳麻疹群聚疫情延烧，想要前往日本旅游的台湾民众都急着打疫苗，导致全台疫苗只剩3万剂，存货告急。台湾官方已经紧急要求药厂从国外调货，预计下个月就可以充足的供应。台湾官方昨天还呼吁将航空业跟医疗业等从业人员列为优先施打疫苗的对象，但是今天进一步限制，规定以1981年之后出生的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医学中心等级的大型医院急诊室医护人员和桃园机场工作人员列为优先注射疫苗的对象。台湾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表示，目前台湾麻疹疫苗接种率达到 97%， 纵使施打的效期会因为时间下降，但在高接种率的情况下有一定的保护力，疫情都在掌控中，大规模疫情要产生相对不容易，呼吁民众不要恐慌。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对朝鲜4月22日车祸导致32名中国游客死亡表示悲伤，并且在昨天23日前往医院和中国的使馆慰问，北京对此表示了感谢。各位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这里是巴黎 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夏荣主持的要闻解说。
亚美尼亚总理谢尔日萨尔基相周一宣布说，为了国家和平，他将辞去总理的职位。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反对党领导人尼科尔帕西尼扬领导的抗议活动已经持续了11天。上周日，萨尔基相同领导民众抗议的帕西尼扬对话，试图结束持续不断的反政府抗议。但是当帕西尼扬对萨尔基相说是来讨论总理辞职问题时，萨尔基相拂袖而去，他说这是勒索。随后帕西尼扬被逮捕，然后在23日被释放。帕西尼扬先前说他希望示威能够成为一场和平的天鹅绒革命的开始。天鹅绒革命一词源自于1989年结束了共产党统治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抗议运动。据法新社报道，萨尔基相23日发表声明说，街头抗议人群反对我担任总理，我接受这一要求。为了国家和平与团结，我现在宣布辞去总理职务。事实上，在萨尔基相宣布辞职之际，亚美尼亚军人同一天也在首都加入反政府的示威队伍，使萨尔基相面对更大的压力。当民众听到萨尔基相辞去总理之后，在首都埃里温，成千上万的人在街头欢呼，数以百计的军人也加入了反政府抗议者的庆祝活动，驾车人鸣笛呼应，亚美尼亚人彼此拥抱亲吻。本月17号，亚美尼亚国会表决通过委任刚刚卸任总统的萨尔基相担任总理。自从他担任总理后，亚美尼亚民众连日来频频走上街头示威，抗议他揽权，紧抓权力不放。为何说萨尔基相抓权不放呢？这是因为亚美尼亚已在2015年12月修改宪法，将国家政体由总统制改为议会制。根据新宪法，总理掌握国家行政权力及拥有实权，且无任期上的限制。总统虽然为国家元首，但更像是一个礼仪性的职务。而在出任总理之前，萨尔基相是亚美尼亚的总统，并担任总统长达10年。另外，萨尔基相曾经说，在他的总统任期期满了之后，他不会要求被选为总理。他当上总理后，人们认为他违背了诺言。或许因为如此，在辞职时，萨尔基相说，尼科尔·帕西尼扬是对的，我错了。谢尔日萨尔基相出生于1954年，于2007年出任政府总理，于2008年和2013年当选亚美尼亚总统，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于本月结束。值得注意的是，萨尔基相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亲密盟友。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科斯夫说，俄罗斯非常密切地观察着亚美尼亚正在发生的事情。高加索国家亚美尼亚曾经是前苏联共和国，一直是与莫斯科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佩斯科夫称亚美尼亚对俄罗斯极为重要，但是他拒绝回答俄罗斯是否将试图干预的问题。他说，埃里温的政治纠纷存储内政。与此同时，俄罗斯政治学者国际最新国家研究所所长马尔蒂诺夫也认为，亚美尼亚总理萨尔基相辞职完全不会影响到埃里温和莫斯科的关系，因为现在出现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对某个特定国家领导人的厌倦，而不是支持反对派的想法。至于近期与俄罗斯外交陷入僵局的美国，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针对亚美尼亚的最新局势做出的回应说，美方感谢萨尔基相多年来的服务和他对美亚 牢固关系的贡献。我们期待确定他的接班人的民主程序将以透明的方式进行，并符合亚美尼亚的法律与国际义务。我们期望着与新政府的密切合作。以上是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 Rudy 的合作以及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收听由杨梅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三年前曾经预测中国体制面临崩溃的美国著名汉学家沈大伟，如何看待中国人大通过修宪法案为习近平终身制开绿灯？费加罗报特派华盛顿记者、曾经担任费加罗报驻京记者的塞巴斯蒂安·法兰蒂专访了在华盛顿大学任职的沈大伟教授。沈大伟在长达一个版面的访谈中指出，对习近平近期修改宪法、确定主席终身制、将权力高度集中在一人手中的一系列行为感到意外，认为习近平的执政模式完全是前苏联的模式，将中国拉回到了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也就是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的年代。习近平以指挥军队的方式来指挥党，他对中国以及他自己充满信心，认为中国是一大强国，必须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习近平改革中国军队的目的就是为战争做准备，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上台对习近平来说是天赐良机。沈大伟认为，在今后的几年内，台湾将成为中美冲突的焦点，习近平的目标是要通过不断施压迫使台湾政府屈服，从而解决这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而美国政府官员中有多位，包括新任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布尔登，都是亲台湾派人士。沈大伟认为，布尔登在必要时将不惜挑战北京，越过北京画出的红色警戒线，布尔登必将与北京针锋相对。沈大伟呼吁关注未来几年内台湾的动向。就中美贸易战问题，沈大伟认为中美贸易冲突不可能进一步升级，因为对北京来说，以出口来维持经济增长是必须维护的发展纲领。不过他也并不认为贸易战冲击将对中国经济构成致命的威胁。他认为中国经济的基础坚实，而且中国内需正在不断上升，不会因贸易战而遭受重挫。最后，当被问到三年前有关中国体制将崩溃的预测是否有些言过其实时，沈大伟回答说，当初使用崩溃这一词语是华尔街日报主编的选择，他本人原来使用的词语是衰落，他今天依然认为中国体制正在走向衰落。尽管中国表面上国富民强，但却隐藏着深刻的政治危机，中共体制内外受压，虽然中国国内民众难以发声，但是他们反政府的情绪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所以沈大伟认为，在今后的十至二十年的时间内，中共体制将彻底衰落。目前最大的未知数是中国社会对专制体制能够承受多久。对沈大伟来说，一个社会不可能无限制的忍耐专制，中国人并不愚蠢，他们目前选择的是离开中国，而中共的救命稻草就是民族主义。除了费加罗报之外，回声报在工业与服务版报道了本周三即将在北京开幕的汽车博览会。报道指出，北京汽车博览会的主角是纯电动汽车以及混合动力车。中国去年的汽车销售总量达到2500万辆，而电动汽车的总量仅为77万辆。因此专家预测，在今后的几年内，中国的电动汽车的销售量将大幅度增加，预计2020年销售量可能达到200万。此外，报道还指出，中国汽车行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外资厂家必须面对中国国产汽车商日益强势的竞争能力。那么西方的汽车制造商是否将受到中国制造商的威胁？对此有分析指出，就目前而言，中国制造商的市场目标主要是针对中国境内。不过法国标致集团总裁卡尔洛斯·塔瓦莱斯警告说，不排除某一天中国企业收购一个欧洲制造商，并以此作为特洛伊战马而打入欧洲市场。专家分析指出，中国目前已经在技术上基本掌握电动汽车的制造，未来很可能在电动车以及无人驾驶车等领域同西方制造商一比高低。除了以上有关中国的报道之外， 这法国各大早报头版开篇各有侧重。解放报关注目前面临四面楚歌的法国文化部长的命运，指出来自出版行业的文化部长在多个改革项目上都显得不知所措，无以应对。费加罗报与回声报都聚焦法国政府的税务改革。法国人道报警告说，法国极右翼党派的言论措辞已经被法国舆论正常化、平淡化。天主教的十字架报在孟加拉国纺织厂发生火灾五周年之后，继续关注全世界将近2500万人继续接受违背国际劳工组织公约的强迫劳动。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感谢于丽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现在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丹兰主持的柏林飞鸿，主题是德国媒体认为默克尔与马克龙不和的话不利于欧盟改革。
法国总统马克龙4月19日来访柏林，和默克尔总理就推动欧盟改革进行会谈，但默克尔嘴上说继续干下去，实际上却没有做出多少承诺。马克龙倡议的深化欧元区、建立欧盟防卫联盟、对网络康采恩实施更严密的监控等，如果得不到德国的支持是难以成功的。但默克尔再次让马克龙碰了个软钉子，而德国媒体怀疑马克龙的改革蓝图不够优秀的也在逐渐增加。世界报写道，有的政治家因在敌人面前受到保护，有的因在追随者面前受到保护。法国总统马克龙便属于后者，特别是他的德国粉丝们把旧世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就像当年把希望都寄托在奥巴马身上一样。他们希望马克龙的改革倡议必须立即、全面、不惜代价地得到实现，但要让默克尔举着山色旗飞奔欧盟的愿望不仅天真幼稚，而且也不能代表欧盟。随着英国脱欧，欧盟刚刚失去了一个怀疑民族，而北欧已有8个国家对巴黎的倡议表示怀疑。柏林出版的日报写道，默克尔虽然没有在柏林给马克龙来一记当头棒喝，但也没有发出会支持马克龙任何一个改革设想的信号。就存款保险，默克尔说这只会在遥远的将来才会有，说白了就是永远不会有。默克尔打出的核心信号是，马克龙，你在家可是孤家寡人呢。慕尼黑水星报写道，马克龙在法国受到的压力不断增大，其形象已开始发白褪色。他勇气十足地发表演讲，走向布鲁塞尔和柏林，但实际上却是在原地踏步。尽管人们未必赞同他所有的设想，但他毫无进展还是令人遗憾。在当今局势下，欧盟只有作为集体才能生存下来。为了跟上时代，欧洲需要一个全新的建筑，而不是喜欢来点小修补的手工匠默克尔。欧洲需要的是能确保欧洲大厦安全无恙的新计划。法兰克福汇报写道，可惜默克尔至今没有对马克龙描绘的欧洲蓝图给予答复。对马克龙的多个愿望，默克尔唯一表示赞同的就是扩大欧元区财长会议机制，把各国经济部长也加进来。人们很想知道默克尔对马克龙的欧盟防卫联盟设想持什么态度，但默克尔只是含糊地说继续干吧。马克龙愿意放弃部分主权来换取欧洲军队的诞生，这是非同寻常的一大步。但德国也会愿意放弃主权吗？马克龙想增设数字税，以加强对网络康采恩的监控。不管他的目标如何伟大，他的手段却很糟糕。数字税不仅会引发欧美贸易冲突，而且会扰乱国际税法。而且 如果以后不是按公司总部所在地，而是按销售所在地来征税，柏林就将为了小小的象征性的欧盟数字税而放弃向在中国生意火旺的德国汽车生产商征税。柏林要是会这样做，就是疯子了。事实上，要推进欧盟改革，德国和法国有必要就货币联盟内的担保和监控等多个事项进行更多的交流。经济周刊更为忧虑，该刊认为默克尔和马克龙其实不和，这种状况会给欧盟改革带来威胁。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在进入本台后半段的节目之前，我们先来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主要内容。亚美尼亚天鹅绒革命成功，莫斯科保持谨慎，马克龙与特朗普会面，周二进入实质阶段。多伦多货车撞死十人的青年被捕，并无犯罪记录，动机调查中。网络视频巨头 YouTube 宣布在三个月内撤掉800万个问题视频。中日时隔9年重启政府间文化交流协商会议。台湾即将举行军演，新国防目标是迫使敌人夺台登陆失败。台湾游客将麻疹带到冲绳，疫情扩散。中国32名游客在朝鲜车祸遇难，金正恩去使馆和医院慰问。北京表示感谢。中国广东清远歌厅大火，造成18人死亡，嫌犯被抓。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由刘芳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贫穷国家汇款流入继连续2年呈下降趋势之后，2017年出现增长。根据世界银行周一发布的移民与发展简报，去年移民汇到低收入或中等收入国家的款项创下纪录，达到4666亿美元，与此前一年相比增长了 8.5%。 2017年包括高收入国家汇款收入在内的全球汇款收入总额达到6130亿美元，比2016年增长了7个百分点。世界银行披露的数据显示，去年全球各大地区的汇款收入都出现回升。按照汇款额度排名前5位的移民汇款接收国，依次为印度、中国、菲律宾、尼日利亚和埃及。印度是汇款流入最高的国家，总金额达690亿美元。中国位居第二，汇款流入为640亿美元。随后是菲律宾，款额为330亿美元。尼日利亚和埃及的汇款流入则分别为220亿美元和200亿美元。世界银行预测，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汇款流入今年将继续呈增长趋势，可能达到4850亿美元。从全球角度看，2017年东亚太平洋地区的汇款收入回升率为 5.8%， 达到1300亿美元。东南亚国家汇出的款项强劲增长，帮助抵消了其他地区，特别是来自中东地区和美国汇款减少的影响。预计2018年该地区汇款收入增长 3.8%， 将达1350亿美元。拉美加勒比地区汇款收入增长 8.7%， 创下近800亿美元的历史新高。主要因素是美国经济走强和美国执行移民规则更加严格的预期，这可能会影响汇款，因为移民预计在美逗留时间缩短，从而将储蓄汇出。欧洲中亚国家的汇款收入增幅最大，为 21%， 达到480亿美元，主要得益于欧元区、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经济增长和就业前景趋强，欧元和卢布对美元汇率升值，以及对比基数在2015年下降近22%后处于低位。 随着该地区经济增长趋势，2018年汇款收入预计将温和增长 6% 至510亿美元。移民汇款是贫穷国家收入的重要来源，甚至是某些最贫穷国家唯一的收入来源。它甚至关涉发展中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尤其是那些刚刚经历了包括飓风、地震等在内的各种影响民众生活的自然灾害的国家。私人汇入的钱款可直接补贴给家庭，在贫穷国家内因这种国际汇款而脱贫的人口数量绝不可小觑。另外，除给家人汇款外，国际移民在其目的国存有大量储蓄，因此有专家指国际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和脱贫均能产生巨大影响，不论是移民来源国还是目标国。世界银行则认为，总体来看，移民汇款对经济的影响是积极的，移民推动了全球收入的上涨。有数据显示，世界上每七个人就有一个是移民，四分之一是外国移民。因此，有专家指，移民与发展进程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将移民与汇款纳入可持续发展目标是令人欢迎的一个步骤。全球移民汇款出现回暖的关键是俄罗斯、美国以及欧洲多个国家的经济出现复苏，允许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工作的移民或家庭向各自的亲属增加汇款。世界银行预计2018年贫穷国家汇款收入将会继续增加，预计增长 4.1%， 达4850亿美元。全球汇款收入增长将为 4.6%， 达6420亿美元。世界银行呼吁各国及相关机构采取必要措施，简化向贫穷国家汇款的程序，以降低成本，允许更多资金流入。根据2018年第一季度的平均标准，移民每向故国汇出200美元汇款，就需付出 7% 的手续费。尽管税额稳定，却依然过高。撒哈拉以南的南部非洲国家的手续费最为昂贵，平均费用达 9.4%。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由刘芳主持的公民论坛。
各位听众，旅美政治评论家陈破空先生2018年年初在日本出版的《金钱、间谍和成龙现象》这部新书中，突出了金钱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畸形作用，特别强调了间谍和成龙现象。陈破空先生向我们介绍了他的写作思路。破空先生，你好。
你好。
您在这部新书中，除了金钱问题以外，还专门谈到间谍问题和成龙现象。首先请谈谈为什么选择了这两个视角。
我想现在中共啊，随着财大气粗，暴发户手中有钱，是全世界最富有的政府，那么他们用金钱来支配像中国的军费啊，夸张式的每年支撑军费两位数增长军费，而且这个维稳费就维护政权的安定这个费用比军费还高。除此之外，他们觉得金钱可以摆平很多事情，因此这种用金钱进行间谍战术啊，开始向国外延伸。中共间谍做非常广泛，包括海外的华人社团、留学生，包括他们派出的记者或者外交官，很多都带有间谍的成分、间谍的使命。而且中国因为制度的一党专政扼杀了中国人民的创新能力，说他的科技、军事这些方面的技术啊，都要靠这种网络窃密或者是间谍窃密的方式来实现。因此，金钱跟间谍的结合，可以说在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政权之下呢，可以说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间谍战呢，其实并不是中共特有的专利，应该说每个国家都在或多或少地从事间谍活动。在这样的背景下，你对中国展开的间谍活动如何下定义？中国展开的间谍战与其他国家有什么不同？
对，各国都有一些间谍活动。我们知道一战期间、二战期间战争时候，那间谍活动是非常的活跃，都深入敌方、深入后方，都是为了取得一方战争的胜利。那么随着和平时代的来临，世界进入一个民主化的这么一个轨道，在这种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情况下，间谍活动跟战争年代相比是大为减少。另外，间谍活动也主要是针对就是国家安全，很多是处于自卫性的 防卫性的进行间谍活动。中共的间谍活动现在跟别的国家有不同，就是完全没有底线，可以说是一种超限战，它是涉及的任何领域，它是打人海战术。那实际上当时的国共内战，中共的间谍战就是人海战术，打到国统区的任何一个方面，后方或者国统区的各个层级。当时毛泽东就采取了人海战术，今天的中共呢继续把他这种人海战术的间谍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那就是在各个领域全面的发动间谍战，像网络攻击、网络窃密，不仅仅是窃取对方的军事机密、国防机密，而且窃取对方的人事机密。就好像中国的间谍窃密啊，把美国的联邦政府的雇员400多万的雇员的个人资料都窃走，而其中很多雇员是生活在美国的华人。所以可以看到中共这个窃密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也可以看出中共的间谍活动甚至深入到去影响对方的政治，干涉对方的内政，比如说去买通议员或者买通当地的智库，然后通过智库和议员来翻覆当地的政治，使所在国的政治有利于中共，甚至于去翻覆当地的民主，像在马尔代夫所做的那样，把一个已经民主化的马尔代夫又推向向伊朗独裁的方向倒推，也就是输出所谓专制与腐败的中国模式。总而言之，就是中共的间谍战术，一方面有雄厚的金钱做后盾，另外就是展开人海战术，再一个就是不计底线执行超限战，说可以说是震惊了世界。这个世界，尤其文明世界，必须研究新的方法来应对中共这种无所不包、无所不在的、毫无底线的超限战式的人海战术的间谍战。
金钱与间谍战术如何影响了中国的民主运动？
中国的民主运动从诞生的那一天开始，不管是在海外诞生，上世纪80年代，还是在国内，就伴随着中共的间谍活动。他们一方面是派人打入民运内部，另一方面呢，用金钱呢去收买一些动摇的民运人士。再一个就是说，他们用那些面目不清的，实际上是可能是中共背后这些人呢，制造民运的分化分裂。而在背后呢，中共的金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越是这个中共报复起来，手中所能支配的金钱越来越多的时候，他们试图用金钱来分化民主运动、削弱民主运动，也用他们那种腐败文化来诱惑或者是腐化一些民主运动中的一部分。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民主运动面临多重的困难，不仅是面临中国国内中共统治的高压所面临的民主运动工作的风险和艰难，而且面临国际社会对中国民主运动支持的不利，还有就是中共的这种金钱战和间谍战对民主运动从方方面面的削弱和分化打击。所以这是中国的民主运动本身非常的艰难。但是由于中华民族是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13亿人，所以事实上江山代有人才出。虽然这个中共是通过他的金钱和间谍战术去包围了一些很明确的民主阵营、民运团体，但是中国的实际上从事民主运动的人权觉醒的人士啊是越来越多，而且是年年都有不断的涌现。说中共的这种封杀呢，是拆了东墙补西墙，顾了左顾不了右。总之，他不能完全根绝，但是他的金钱和间谍确实是他的手中的非常有用的工具，是对民主运动呢是造成了相当的妨碍。使中国的民主化过程呢，要在更长的黑暗中摸索。
在金钱和间谍之外，您为什么提到成龙现象？作为一名知名的艺人，成龙如何形成了一种现象？他有着怎样的特殊代表性？
成龙是一个香港的演员、艺人、武打明星，在国内外有知名度。众多的香港、台湾的这些明星啊，多数人他都有普世价值这样的信念或者常识。一般的话不会跟专制政权为伍，或者是不会明确的去为专制政府效劳。但是有少数的艺人，像成龙这样的艺人呢，他一方面出于骨子里的一种民族主义的这种狂热和偏见，以为中国大和强就好了，而不顾人民的福祉、人民的权利；另一方面呢，也可能是一个金钱的诱惑，比如说他在中国大陆有广大的演艺市场，中国政府可以给他好处，把他作为统战工具，对港台发动统战或者海外的华人。成龙呢就是这么一个代表人物，在香港的成龙、台湾的这个黄安等等，都是这么一些代表人物。这个代表人物呢，由于他们的这个知名度，说他起的反作用和副作用就尤其的有害和大。比如说成龙经常讲中国人需要管起来，但是问题是他连他自己的儿子都管不好，他自己的儿子吸毒，他又说是中国有多么强、多么好、多么的辉煌，连他自己家族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丑闻，什么二奶啊、私生子啊这些丑闻。所以他这种公开场合下冠冕堂皇，背地里啊有很多的见不得人的事，这跟中共官场的表现非常的一致。我想这种一致性啊，使他们能够臭味相投。在这样的情况，我们看到成龙作为中共的政协委员，为了配合中共转移视线， 不是去议论国家大事大政。当中共的外交部长提到今日现象，精确的今啊，日本的日，精神上的日本人现象的时候，他们就配合提出所谓的议案，要怎么去立刑法来惩办，就抓小放大。作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不是去参政议政管理国家的大政方针，或者是讨论宪法，或者是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而是助纣为虐的转移视线，用小事代替大事，从中这个跑龙套做表演。成龙这样的人起了非常坏的作用。我说过，因为他的知名度，这种坏的作用有他的代表性，迷惑了很多人，所以很多的不仅中国人对他的本质无从认识，因为中国国内封锁信息，其实他在香港和台湾名声很糟。他不仅中国无从认识，而且像其他国家，像日本这些国家也无从认识，不知道，只知道是个武打明星，还以为是深受喜爱的一个人物。但是当日本的读者知道成龙在政治上是这样的为一个独裁政权吹喇叭抬轿子的话，都非常的吃惊和震惊。说这种现象反映了中国这种部分艺人的堕落，没有风骨，没有脊梁的表现，尤其值得国际社会的警觉。
你在书中提出中国模式的末路狂奔，请具体谈谈你的看法。
刚才有个话题开，就是说可以延续一下，就是专制与腐败的循环。由于这个一党专制，它必然带来腐败，因为权力带来腐败，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腐败。那么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由于政治上没有变化，中国五千年都这样，政治上的没有变化，使这个权力腐败、官场腐败非常深重。本来这个官场腐败是要通过民主化和法治去纠正，只有一个民主国家，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司法独立、权力制衡的国家，它才能够有效地遏制腐败，在极大的程度上根绝腐败。像民主国家，基本上政府不会把精力用来反腐，反腐是法院的事情，司法体系的事，政府主要的精力是用来施政。但是中国政府却以反腐为名，把政府的主要职能用来反腐，实际上就是权力斗争。但他们拒绝公布官员的财产，也就是拒绝把腐败影响公诉给大众，也就是说承认自己是一个利益集团，要掩护这个利益集团，承认自己是腐败集团，不公布财产。在这样的情况下，靠权力斗争选择性反腐，在里边进行一派打压另一派的表演，实际上这种对老百姓可以说是于事无补，而且有害无益。本来中国是需要民主化了，如果说是从邓小平到胡锦涛的时代留下了巨大的腐败，江泽民时代，那么到习近平上来，本来是应该用民主化、宪政和依法治国来解决，但是习近平却走上了相反的道路，走上了人治、个人独裁、朱元璋式的那种人治的手段惩罚贪官的道路。所以我就说他最终是走上了选择性反腐、权力斗争，他只会使腐败更深重，不可能从根治上得到解决。因为权力没有受到监督，权力没有受到制衡，老百姓无权对官场进行监督，比如选举官员、罢免官员或者是揭发官员，没有这样的机制，所有的反腐都在中共的内部进行。就像一个病人自己给自己治病，或者一个人自己打自己的大腿一样，永远打不疼。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专制跟腐败在中国成了一对恶性循环，越专制越腐败，越腐败越专制，根本看不到出路。所以我说今天的中国模式，对内镇压也好，对外扩张也好，是专制也好，腐败也好，是选择性反腐也好，加在一起所称为的他们的这个中国模式也好，中国道路也好，它是没有前途的，它是一个末路。习近平试图用加强中央集权、加强个人独裁来维系这个他感觉要分崩离析的国家或者分崩离析的党，他这种做法完全是缘木求鱼。在五千年的历史上，中国的统治者从来没有成功过，最后都失败了。那么在世界范围内也可以看到，这个一党专政没有最终成功的希望，而长期执政、终身执政的独裁者最后都没有好下场。不管是前苏联的、前东欧的，还是中亚茉莉花时代，中亚和中东和北非那些独裁者，包括罗马尼亚的乔塞斯库、利比亚的卡扎菲、埃及的穆巴拉克等等，最后都是结局非常惨。说习近平走的这一条道路，就是一党专政、中央集权、个人集权、大权独揽，然后用选择性反腐，拒绝公布官员财产，拒绝实行制度改革，这就是一条末路。他就是在末路上狂奔，不管他是执政两届也好，是长期执政也好，终身执政也好，其结局和下场都是注定的，那将是失败，而且是非常的惨。因为全部的历史、人类的历史和世界范围内的这些例子都做了一个铺垫和证明和一个角注。
谢谢破空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珍妮特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
各位听众，法国有越来越多民众的生活形态走向素食，或者减少使用来自动物的产品，甚或根本就无动物的产品主义，法语叫 vegan， 我们可以翻译成维刚主义者。而法国的美容化妆品大厂牌业者这些维刚主义顾客群的压力下，就越来越多的推出不含动物成分的美容化妆品。除了道德上的问题，也是市场调查的结果。全球第一个保护动物的化妆品集团可说是英国的媒体小铺 The Body Shop。 从1989年起， The Body Shop 的美容部门似乎就发现了在农粮产品领域中的维刚主义。根据芒特勒市场调查公司指出，维刚主义品牌的化妆美容品2017年在欧洲增加了 100%。 来自法国的天然护肤产品集团娇韵诗是2017年雇佣了著名的保护动物主义化妆师莫雷尔。娇韵诗集团创始人克里斯田说，即使我们的消费者期望我们注重有机产品的发展，更甚至于维刚主义产品，这也是我们对一种需要懂得倾听其尊重的倾向回应。欧维达的护肤品牌创始人、化妆品界的大腕苏碧娜也说，主张维刚主义就是一种道德的保证，这不是品质的保证，这完全得看我们选择要推出什么产品。我们不要把它与有机品混淆，有机产品是从有机农作物制品做成的产品，而维刚主义者就拒绝所有经由人类从动物身上取得成分的制品。在化妆品上来说，这涉及了对动物的实验，以及如牛奶、蜜蜂蜡、蜂蜜、鱼皮提炼的海洋胶原、动物毛制作毛刷产品，或者绵羊毛油萃取的羊毛脂，它并使皮肤娇嫩的乳液，一些与一些动物萃取物比较，譬如肾脏、骨髓及胎盘萃取物等的动物萃取物比较起来没有那么可怕的东西，在2000年之前是可以使用的，之后就不行了。法国动物保护协会 PETA 的负责人普瓦针对这个指出，许多调查指出，在羊毛工业中动物受到的痛苦。此外，某些化妆品的红色胭脂是把胭脂虫磨碎而取得的。这些著名的化妆品牌都收到了消费者的这项信息。在娇韵诗之虫，胭脂虫是他们的产品中唯一被容许的动物成分，不过该集团打算尽快在未来生产过程中不再用到它。在欧莱雅集团方面，动物的甘油及胶蛋白都逐渐的被植物性产品取代了。如果你只是针对化妆品来努力，那么那些动物保护者就弄错战斗方向了。独立立场的美容师贝尼提毫不犹豫地指出，当化妆品工业集团不需要再制造这些有效的美容产品时，工业家们就不会再系统化地使用十几种来自动物的产品了。这种标志着维刚产品的做法是一种骗局，因为现今大部分在欧洲及法国的化妆产品其实都是属于维刚产品。因为自从2013年欧盟就已经禁止销售及进口拿动物实验的化妆品了。保护动物组织 BETA 没有从名单中排除那个残酷虐待动物产品检查项目，因为在中国经常有这种现象存在。为了能够卖到中国市场，某些产品必须拿动物做实验，一些化妆品品牌因此选择不从中国出口，其他则限制动物实验产品只在中国销售。不过事情有所改变了，中国现今逐渐接受以其他的方式来测试这些化妆品。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在所有的专题节目都已经播送完毕之后，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亚美尼亚天龙鹅革命成功，莫斯科保持谨慎，马克龙与特朗普会面，周二进入实职阶段，多伦多货车撞死十人的青年被捕，并无犯罪记录，动机调查中。网络视频巨头 YouTube 宣布在3个月内撤掉800万个问题视频。中日时隔9年重启政府间文化交流协商会议。台湾即将举行军演，新国防目标是迫使敌人夺台登陆失败。台湾游客将麻疹带到日本冲绳，疫情扩散。中国32名游客在朝鲜车祸遇难，金正恩去使馆和医院慰问，北京表示感谢。中国广东清远歌厅大火，造成18个人死亡，嫌犯被抓。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古力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余力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忠实收听。接着下来，我们将播出由 Brigitte 所演唱的 Balladium 这首法语歌曲，来遥祝您晚安，下次空中再会。
T'as le spleen élégant, le blues enchanteur. Il devait être aveugle et sourd pour être allé faire un tour. C'est pas la peine de faire semblant. Je sais qu'on n'est pas des géants. Viens, on pleure, on pissera moins. Comme toujours, ça passera. Ça va, ça vient, ça s'en va. Dans 2 ans, on en rira. Toi et moi. Viens, je t'emmène au Palladium. On boira du rock'n'roll sur des vieux Itagom. Si c'est les mères à boire, le grand fiasco, le chaos. Pour l'histoire, tomber de chat, rive dans Scylla. Si tu chiales, je coule avec toi. Viens, on danse, ça se verra moins. Comme toujours, ça passera. Ça va, ça vient, ça s'en va. Dans 2 ans, on en rira. Toi et moi. Ça nous ferait peut-être